上次说到孟良交在，俩人商量着打算要火烧五台山，把杨五郎给请下来。俩人刚刚商量完了，杨五郎又打外边进来。五郎说，贤弟，你的伤势已好了，可以下山为国出力了。孟良说，这还得多谢五哥呀。这么说那我们就该走了。焦赞说，五哥，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单独谈谈，怎么样啊？五郎说，好吧，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吧，为什么还要单独呢？哎，不行，非单独不可，这话也不能在这儿说，咱得上那庙外头找个僻静所在，然后咱们再谈，我怕让别人听着。哦，五郎说，你怕呀，我也怕呀。啊，你怕什么？五郎说，我怕跟你走了之后这庙里边失火呀。孟良一听，哟呵，哎，我都让你听着了怎么的？五郎说，你们两个方才说话，我正在外面，你们的打算我都知道，你想要放火烧庙逼着我下山，那可不行。孟良说，五哥，那你不下山，这天门阵那就更不好破了，我们俩回去也照样是束手无策呀。杨五郎心想，这两位还真不好答对。五郎说，二位贤弟，你二人为大宋朝既然是这样的尽心竭力，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你看怎么样啊？孟良说，指什么明路？破天门阵的明路。哦，那感情好了，那您快告诉我，怎么样才能破天门阵？五郎说，要想破天门阵，必须得有降龙木。什么？降龙木？哪有啊？我告诉你，此去正南百里左右，有一座灵山，那座山上有一座木刻寨，到那里找到木刻寨的庄主，你就可以找到了降龙木了。哦，孟良说，这个是人呢，是东西呀？五郎说，到在那儿你就自然明了啦，这是天机不可泄露。哦，这还不可泄露。我说，五哥，要是找着降龙木就能破天门阵，那是自然呐。孟良说，好了，我可就信你的了，如果找到灵山木刻寨没有这么码子事儿，你这地方我可认识，回来我跟你没完，我不会骗你的。好，五哥，那就这么地了，走吧，老焦。焦孟两个人当场向五郎告别，在这待了这两三天，这马都是由五郎给他喂着呢。两个人到外边把马解下来，牵到庙门之外，五郎呢把他们哥两个送到了五台山下，二人上了马。孟良看了看一切东西都带齐了，斧子挂着呢，摸了摸身后的这大葫芦，这葫芦自从他在北国回来的时候焦赞就交给他本人了。孟良说，五哥，回去之后我就叫六哥来请你来。五郎说，千万不要对他讲，我跟你说，即使他来了我也不在此处了。哎，那你上哪儿啊？我经常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呀。你不要让他到此往返徒劳，二位贤弟速速去吧。杨五郎此时把翻腾起伏的复杂心情全部压在了心里。孟良说，五哥，难道说打这以后您就再也不想和杨家将见面了吗？啊，唉，二位贤弟，如果今后有机会相见，我自当去相见也就是了，走吧。好，如此说来我告辞了。孟郊两人扬鞭催马就离开了五台山。路上俩人一合计，焦赞说，二位，咱是先回洪州 再奔木克寨呀、啊、咱们还是直接去呢。孟良说用不着回洪州，咱们呢直接就到那木克寨问问那个降龙墓他有没有，要来也好是借来也好，带着那玩意儿咱们再回洪州，到那儿跟元顺一说，天门寨咱们能破了，咱哥俩不就露个大脸吗，这不就立个大功吗。九赞说对。哎，我说二哥，那要咱俩去喽，到那儿那降龙墓人家不给咱们呢，能借给咱们吗？孟连说老焦啊，我想这木科寨它不过是一个荒山的村寨，他们都见过什么，就凭咱们哥俩这两位边关的将官到他那儿找他借点东西，这不是给他个脸吗？啊，他得乐不得的给咱送出来，他要没有的话得想办法上别的地方给咱们借去。焦赞说对喽，二哥咱哥俩去。两个人一边打听着道一边催马赶路，小半天的功夫就来到了灵山。一瞧这个地方，青山叠翠，绿柳成行，半山腰绿树掩映之下有一道寨墙，寨墙里边有许多的房舍，青砖粉墙交错排列，很有点世外桃源的景色。孟良说嘿嘿，这地方可是有点不错呀，山清水秀，倒也十分优雅。哥两个顺着山路就来到了木科寨的寨门以外，一瞧这个寨门紧关着，这个寨子修得很牢固。孟良喊了一嗓子，哎，寨子里边有人吗？问了一声没人答话。焦赞在旁边说了，哎，寨门里边有人没有？问了两声无人答言。这两位是火性脾气，喊三声没人答话就没有好听的了。孟良说，哎，里边有带活气的吗？出来一个。焦赞说，就是啊，都死绝了吗？孟良伸手把大斧子摘下来，干脆兄弟咱把他这门劈开得了。一举斧子刚要劈，就听寨墙上有人说话，什么人叫寨门呢？孟焦二人抬头一看，有一个庄丁站在寨墙之上。孟良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看寨门的。
哦，这是木科寨吗？
啊，正是木科寨呀。
我说你们这儿的寨主是哪位？
我们寨主是穆灵红，号称天宝。
哦，好了，快去告诉你们寨主，就说大宋朝边关上将军孟良焦赞来到此州，有事要找他，让他快快出来迎接，迎接早了欢则罢了，迎接晚了惹恼你家老爷，要拿你的庄主问罪呀。孟良说话是指呼的马大嗓门，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吓得那位小庄丁慌忙下寨墙，叽里咕噜的往里就跑，好悬把脚脖子给崴了。孟郊两位在外边又等了一会儿，就听寨门一里有人说话，紧接着寨门开开，由打里边出来了十几个人，领头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青衣小帽，这相貌有点特色，细眉毛细眼儿，圆鼻子不点儿，薄嘴唇地薄天，笑呵呵的白净点儿。这人走到孟郊二位的跟前，抱完拱手，二位将军，我们庄主听说二位将军来到，特意派小人到此迎接二位进庄，庄主在里边迎候着呢。孟良一听火了， 怎么边关上将军来了，你这个小小的庄主还没出来，让底下人出来了啊，毫不通人情。孟良说，你叫什么名字？
哎，小人我姓穆，叫穆瓜。
穆瓜，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这庄主手下的家丁。
哦，你是家丁啊，快回去告诉你家庄主知道，就说让他快快亲自出庄前来迎接，不然的话惹恼你老爷，我可要平山灭寨。焦赞说，对，弄不好烧你个片瓦不存。
孟焦二位满以为这一说这个木瓜就得吓回去，可这木瓜呀笑呵呵的还对付了两句，
哎，我说二位将爷，
我们这母客栈奉公守法，交纳钱粮，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呀，怎么会惹得二位将爷如此动怒，要平山灭寨呀？
嘿嘿，要说因为我们庄主没出来，这也不至于使您动这么大的肝火。实不相瞒，跟您说呀，要论出身，
嘿嘿，我们庄主可也不是平民百姓。想当初，我们庄主还做过一任大宋朝的副团练使呢，现在是晚年退隐，归居田舍。您要是非让他出来不可呢，那么小人我就再跑一趟，给您传命一声，您也别上火。
孟良说：“你他娘的这几句话我明白了，把你们庄主的这出身说出来，打算要跟老爷我比比根底儿，是不是？这个地方真是他娘的山高皇帝远，人少兔子多。”说着话，孟良把大斧子端起来，你要再不往里去禀报，我就拿斧子杀了你。他把这斧子在木瓜的面前这么一晃，木瓜吓得倒退了几步。哎，我说将爷您别火，我这就给您去禀报去。木瓜吓跑了，这十几个庄丁也跟着一块跑回去了。时间不大，就看寨门又闪开了，由他里边出来了几十名庄丁，为首的一位老庄主头戴黄缎子捕头巾，身穿黄缎子箭衣，足蹬薄底靴子，跨骑一匹黄骠马，马鞍鞘鸟翅环还挂了一口刀。这位老英雄来到了外面，一见了焦孟二位是抱腕拱手：“
啊，二位英雄，方才是你们来到我的木客寨要叫寨门吗？”
孟良说：“是我呀。”“你是庄主吗？”“
哦，正是老父穆灵红。”
孟良说：“老木头，你是家巧落到房梁上了啊？”“
哦，此话怎讲？”“
鸟不大架不小啊，啊，知道边关将来了，为什么迟迟不见呀？”
老头说：“哦，二位英雄，我现在这不是出寨门了吗？方才在寨子里边正在忙别的事，我现在出来也不算晚呢。”“
嗯，挑出来的理不算理，我要不说呀你还不能出来呢。”
穆灵红说：“啊，哪里哪里，请问英雄尊姓大名啊？”“
告诉你，俺名孟良。”这个说：“俺叫焦赞呢。”
老头说：“久仰久仰久仰，有失远迎，望其恕罪。”
焦赞说：“早就听说过我们名字吧，知道就行。”
老头说：“焦孟二位英雄，不知到此有何贵干呢？”
孟良说：“你听着，眼下宋辽在洪州交战，辽邦设摆了一座天门阵，要破天门阵呢，得有一样东西叫降龙木，这玩意儿就你这木客寨有，所以我们两个人特意专程奉了杨元帅的命令到这儿来借你的降龙木来了。”
其实啊，他俩这是用大话蒙人家。老头一听：“哦，二位将军，这降龙木是什么东西呀？老夫我未曾听说过，也未曾见过呀。我在木客寨居住多年，也不知道什么叫降龙木。”孟良心想：“哦，你老头跟我装糊涂，你问我，我还不知道问谁去呢啊！反正五哥说了这有降龙木，又一想，我得吓唬吓唬这老头，不吓唬他不能往外拿呀。”孟良把大斧子一摆：“
哎，我老家伙，今天你当着真人可别说假话，你孟二爷可不是好惹的。别说你这降龙木，就是北国萧太后那头发怎么样？我说要到那儿就拔，你快点给我献出来，咱们是两来无事，要不献出来，我可要踏平你的山寨。”
老头说：“哎呀，天下竟有这样的事情，你身为边关上将，到此口出不逊，你向我的山寨索取无有之物，老夫我怎么能给你呢？”“
二位将军，
老夫以实相告吧，你如此仗势欺人，别说我没有此物，就是实有此物，我也不借，我也不给，看你能把老夫如何。” 孟良这几句话把老头给惹火了。孟良一听，哈哈，你这个老家伙，你活到头了，当真你要不借降龙木，我斧子一摆就要你的老命。焦赞旁边把大枪一端，不给降龙木，我就扎你个透心凉。老庄主穆灵红此时把苍眉倒竖，二目圆睁，一抬腿，马鞍桥摘下了这口刀。二位将军既然如此无礼，老夫虽然退归林下，你等要这样欺人太甚，我也不能忍气吞声。你要强行非难的话，老夫也可以与你决一胜败。焦赞说，哎呦，二哥，这也不用你，看我胜的。双手一端大枪，催马上前，照着老头扑棱就是一枪。老头用刀往外相架，两人打在了一起，交战有三四个回合。孟良在旁边一瞧，哎呦，这老头看来还真有两下子，看样子我焦兄弟还不能马上立即取胜，行了，我助他一膀之力得了。孟良伸手把火葫芦摘下来，打开葫芦盖，冲着老头直瞄准。老头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所以也没加防备。孟良瞅他两个人二马交错的时候，对着老头的前胸啪啪就打出俩火球来，这火球打在前胸上就粘住了。老头一见火，用手一扑了，这火就着了一片，秃子一下子胡子全了光了，前胸的衣服也着了。哎呀，不好！老头磨马往寨门里边就歪，焦赞趁势就给了一枪，砰！这枪扎过来，老头闪躲不及，一侧身子，这枪在软肋上蹭给划了一道浅血槽，老头一气就败进了寨门。孟良焦赞刚要追赶，家将木瓜指挥着庄丁把寨门咣当给关上了。老头进了寨门，他身上的这火才被庄丁们给救灭了。这下子把老爷子了了个灰头土脸，嘴巴子金光。孟焦二位在外边是破口大骂，哎，快点把降龙木交出来，咱们是两罢甘休，如若不然，我可要杀进去了。这两位喊了半天不见动静。焦赞说，二哥，咱们怎么办？孟良说，好办，放火烧他。孟良把葫芦盖打开，冲着寨门啪啪啪就打了三四个火球。这功夫正好那木瓜登上城墙观看动静，孟良一看他来了，好小子，给你也来一个。一个火球正打在木瓜身上，木瓜也是用手那么一扑了，一着就一片。哎呦，这玩意儿怎么回事，越扑了越旺。木瓜赶紧躺在地下就打滚，滚了半天这火才灭了。这衣裳一瞧啊，烧了一大片。这功夫寨门这火可就起来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木瓜赶紧站起来招呼庄丁们救火，众庄丁拿水桶的，拿脸盆的，这一片忙乱的。孟良在寨门外头是哈哈大笑，嘿嘿，你们就救吧，我让你们救，不等这儿救灭了，那儿又给你点着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惹恼了火神爷，非把你们烧光了不可。孟良端着葫芦，正想要往别的地方放火去，忽然看见寨门又开开了，就听庄丁们吵嚷，哎，小姐来了，小姐来了，小姐快给我们出气。寨门里边有几十名庄丁呼出来之后，又跟出来四个丫鬟，每个丫鬟手里边都拿着短刀。丫鬟的后面出来了一位姑娘，看这位姑娘不过十八九岁，长得两道柳眉，一双杏眼，鼻似悬胆，唇若突出，面色白净，白里透红。这姑娘长得身体苗条，高矮适中，真是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头戴一顶七星花鹅子盔，身穿柳叶连环黄金甲，足蹬一双小巧玲珑牛皮靴，跨骑一匹粉点桃红马，手端一口描金香翠绣龙刀，真如仙女临凡，是嫦娥在世。焦赞说，二哥，老头不行， 大姑娘又出来了，这怎么办？
孟良说，好男不跟女斗，这个还得你上去。
焦赞一听，
我说这什么话，好男不跟女斗还得我上去，那我上去我不是好男了啊？二哥，轮班也该你了，刚才那老头让我打败了，这回这丫头就得你胜他。
孟良说，好吧，像这样的不用打，喊两嗓子就能把他吓跑喽。
孟良把葫芦背上，斧子一横，大喊一声，哈哈，丫头快快回去，不要前来送死我呀。
他这一咋呼，就看这员女将一点没害怕，马到跟前了。孟良一看，哟呵，胆儿不小哎。这员女将中秀容刀一点孟良，
哎，我问你，刚才是谁把我老爹爹放火给烧了？
孟良说，啊，是我。
谁把寨门给烧了？
是我呀。
孟良还等着往下问呢，这位姑娘再没说话，照着孟良唰就一刀。孟良一看，哎呦呵，赶紧用斧子往外招架，螳螂往外一磕，
哎，你先等会儿，为什么话不说清举刀就砍？
跟你这样的人呢，不必说清，用不着说理，因为你也不懂得道理。
孟良说，哎呦，我先问问你，你这丫头叫什么名字？
这位姑娘说，问我，告诉你，你听着，我乃是灵山木客寨木庄主之女，我叫穆桂英。
孟良一听，哦，穆桂英啊，我告诉你，快点回去，姑娘家抛头露面不害臊吗？啊，告诉你爹，把你们家这降龙木献出来，咱算风平浪静，不然的话可没你的好。
穆桂英说，告诉你，降龙木倒是有，打我这儿说就是不给你，你能怎么样吧？
孟良说，哎呀呵，这是纯粹跟我怄气啊。好你个黄毛丫头，你家二爷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锅是铁打的。
说着话举斧子照着穆桂英就砍，穆桂英摆刀招架，螳螂的一声把斧子给磕回来。孟良心想，哟，瞧这身板不能有多大劲儿，往外这一架，这劲头还真不小呢。他扳斧头推斧转的喊了一声，偷心。
穆桂英又一架，二马错蹬，喊了一声，脑后摘挖，呼，大斧子奔着穆桂英来了。穆桂英一低头，这斧子没摘上，二马拨回。
孟良心想，这个丫头好利索。
就看穆桂英绣绒刀一举，斜肩带背，照着孟良唰的一刀就砍下来。孟良用斧子使劲往外一架，
孟良心想，我这下卯足了劲呢，我把你这刀磕飞了得了。他这一使劲，可没想到这一刀啊没砍下来，这是虚晃一招，唰，刀头撤回去了，把孟良好闪。哟呵，就这个功夫，刀短奔着孟良千心来，孟良一下子架空了，赶紧用斧杆往外边一划了，这刀短也是虚招，又架空了。二马一错蹬，反被一刀莫秋斩，唰，一道冷风就到了孟良的脖梗这儿。孟良一看，哎呦，他这也是要摘瓜呀，我摘他，他摘我，我摘他没摘上，他摘我没处躲。孟良赶紧一低头，捧的一声，刀削盔缨落地。
孟良一看，哎呦，是不把脑袋给削掉一块啊？哦，盔缨啊。
孟良心中暗想，这荒山野岭的黄毛丫头还真有两下子。二人马打照面，这孟良心里边就有点怯阵了，暗想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别跟他比武艺了，干脆还是我这葫芦。
孟良把这斧子往鞍桥一挂，伸手把这葫芦就摘下来了，端起葫芦冲着穆桂英要拍这葫芦底儿。
穆桂英早就听庄丁说过了，说这个人有个火葫芦，一拍底往外出火球，所以他心中有了防备了。一看孟良把这葫芦摘下来了，穆桂英不但没往后跑，反而催马端刀是直奔孟良。孟良一看穆桂英来时迅疾，赶紧一拍葫芦底，啪啪打出两个火球来，噗，火球奔着穆桂英就来了。就看穆桂英用刀往外一拨，这火球啊 正打在那绣绒刀的刀面上。穆桂英把刀头往下一甩，摔，火球掉地下了，把地下的草给引着了。孟良再想拍这第三个火球，穆桂英马到跟前了。孟良想着犯葫芦腾不出空来，想摘斧子又不敢烫了，手端着葫芦说了一声：“哎呀，不好！”他以为穆桂英能用刀砍他，可是穆桂英没用刀，右手提刀，左手一裸孟良的判甲丝绦。孟良俩手抱着葫芦呢，什么也抓得不着。焦赞在旁边说：“二哥哎，你可别过去。”孟良说：“我不过去。”这话刚说完，让穆桂英这一把嘿拽过来了，按在了鞍桥之上。孟良接着又说了：“哎，不过呀，他这边也不行啊。”穆桂英右手的刀头往孟良的脖子上一按：“别动，动一动我就要你的脑袋。”孟良说：“哎，姑娘你放心，我不动。”焦赞在旁边一瞧，嘿嘿，我二哥北国盗发，得来金枪宝马，今天你把我二哥给抓住了。哎呀，我跟你没完。孟良在马上说：“老焦啊，咱别提那事儿了，越提那露脸的事咱是越丢人。”焦赞催马端枪要往上上，孟良在鞍桥上喊上了：“老焦喂，你先别上来，我不行啊，你更不行，咱哥俩都要让他拿住，那就完了。你快去洪州送信儿，让元帅苏苏发兵平山灭寨。”焦赞一听：“哎，也对，我孟二哥说的话有理，我呀别上了，走吧。”焦赞一拨马下山坡，奔洪州送信儿去了。这功夫穆桂英把孟良就带进了山寨，寨墙外面的火都救灭了，把孟良往地下一扔，吩咐一声：“板上。”旁边木瓜过来先把这火葫芦给抢过来：“他妈的，叫你这倒霉葫芦把我们好烧，今儿个我把你这玩意儿给你摔喽！”说着话他把葫芦一举要摔，孟良一看：“哎，别抢别抢别抢，别摔，我说你要一摔呀，你们这全山寨都得着火，成物不可损坏呀。哎，哪怕你自个儿留着玩呢也别摔喽啊。”其实孟良啊是怕他把葫芦真给损坏了。穆桂英在旁边说了：“穆瓜呀，留着他那葫芦，咱们别像他们似的那么不懂人情。”穆瓜说：“好吧，这么的，我把这葫芦给留着。”葫芦盖给盖上，拴在孟良那马上了。这边穆桂英走进自己的院子，来到大厅之上，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带进来。”手下人等把孟良推进来，孟良是立而不跪。穆桂英说：“为什么不跪下？”孟良说：“我跪，上跪天，下跪地，终跪父母，跪朝廷，跪元帅，从来没跪过荒山野岭的黄毛丫头。”穆桂英说：“好吧，今儿我非让你跪不可，让他跪下。”是。旁边过来两个庄丁上去照着孟良腿肚子上边咣就一脚，孟良俩腿一使劲，不但没跪下，那两位踹人的脚脖子存筋了。孟良一回头：“嘿嘿，让我跪呀，你还没到火候，再练二年还差不多。”穆桂英一看：“哟，看来你这腿上还真有功夫，来呀，把他推出去砍喽，看看他脖子上有没有功夫。”